今天我们要请读生命记第九章，现在我把九章读一部分。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到广大坚固高德顶尖的肯定。那名是亚拿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拿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给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好，这里神告诉以色列人，神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去，要把迦南地的那些人撵出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义人，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好，而是因为迦南地的人有恶有恶，因为他们拜偶像，那个地方拜偶像，犯了许多的罪，神要把那块地清洁，要使那个地圣洁，给以色列人在那里居住。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根据神的恩典，对以色列人来讲是神的恩典，绝对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好啊。这个所以今天第九篇主要的重点，那就是讲到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义，不是的，乃是因为迦南地的人恶。而且这里又讲第六节，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什么叫做应着景象？应着景象的意思就是我要照着我的意思去办嘛。啊，好，你看我们举一个不一定很恰当的例子，你看见过鸡和鸡打架的时候，你看那个景象是怎么样？是硬的，对不对？景象硬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认输啊，我不认输。所以圣经里也把它叫做强项，项就是在这景很强。所以以色列人并不有意义，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他的颈部是柔和的、软的、顺服的。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谦卑，一个人顺服，头都是低下来的，颈部是强的。你跟人吵架，你的颈是很强的。所以说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那么第九章的第一节，他是说你今日要过约旦河，原文不是就是今天，原文的意思是近日啊，不是今日，是近日，就是最近你就要过约旦河了。因为摩西不能过约旦河，所以摩西在他们要过约旦河以前，要把许多的话重新给他们说一遍。底下有一句话，第三节，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 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以色列人他们要走路的时候，有行程要往前面走的时候，神是提前三天走在他们的前面给他们带路，给他们带路。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是神为以色列人带路。现在请我们读民数记第十章，请我们读民数记第十章。第三十三节，十章三十三节，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息的地方。好，你看以色列人要走以前，神要在他们前面行多三天的路程，你看到没有？神把他们地方找好了才把他们带去。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的环境是行神先给我们预备好的。三天了，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神已经给我们预备好的。所以神是走在以色列人的前面，今天神也走在我们的前面。因为神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就是按照神的安排，我们往前面去。这个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就是神在那里安排好了才把我们带进过去。如果神没有带安排好，神不会把我们带过去。那么今天申命记第九章，第一节，耶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城邑。那名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好，现在我们要讲什么叫做亚纳族人，什么叫做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不住。这个亚纳族人啊，又大又高，这就代表环境的难处，基督徒环境的难处，亚纳族人。所以有的基督徒我们落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面，你要知道，第一个，这个环境是神给你安排的。为什么？神走了三天的路程在你前面，就给你找好了这么一个环境，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环境很难，这里有一种叫做亚纳族人。亚纳族人的意思就是巨人，我们中文圣经里头把它翻成伟人。好，现在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还要请读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一节，这一段圣经是说的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了，先派探子去看一看这个迦南地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所以二十一节讲，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西伯伦，在那里有亚拉族人。好，他们看见亚拉族人了。那么我们看亚拉族人后面又告诉我们亚拉族人是什么意思，请我们看三十二节，这一章的三十二节。探子中有人认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贪吃居民之地， 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伟人这个字应该翻译成巨人，巨不是伟大的人啊，是巨，就是高啊，高大巨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你看这个信心就没有了，看见环境的困难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啊！你看这个亚拿族人又高啊又大啊，我们在他的面前就像个蚱蜢啊，那么他们可能一脚就把我踩死了，我们怎么能够进到迦南地区啊，太困难了啊，太困难了。所以从这里啊，我们就看见有信心的人就晓得知道这个亚拿族人就是神给我安排的，别人打不败他，我靠着神我就能够把他打败，我靠着神我环境的困难就能够过去。为什么？因为神走在我的前面。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啊，环境是神安排的，这是第一点，环境是神安排的。第二点，环境再难我是依靠神，靠神的力量，因为神走在我的前面。第三个，神很可能就是神用这个困难的环境来试炼我，来试炼我，看我顺不顺服，看我依不依靠神，看我相不相信他。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读过，就是神啊要试炼以色列人啊，请我们读《申命记》的第八章第二节，《申命记》第八章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瑙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些话。上次我们就讲了以色列人神要试炼他，我们也讲了神也要试炼亚伯拉罕啊，今天神也要试炼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就是试炼，你一定要看见这件事情。试炼什么？你的内心如何？哎，到底你是相信神依靠神呢，你不依靠神。所以我们就要看见今天任何一个基督徒你遇见的困难是神给你先预备好了，神给你亮好了啊，然后神亮好了以后神才把你带进去，不亮好神不会把你带去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神走在你的前面。第二个，环境的困难是神来试炼你，苦练你。上一次我们讲苦练这个字就是要你谦卑啊，要我们谦卑啊，我们都不肯谦卑了，我们是硬着景象的，我要照我的意思去办，神啊要我听你的那就不行。好了，所以现在就是说要我谦卑，要听神的，不是听我自己的。环境难我依靠他，我相信他，我依靠他，因为他带我过来，这是神给我安排的。所以亚拿族的人不需要怕，不需要怕，因为神走在我的前面。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第三节，你今第九章第三节，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叫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里讲的要灭绝他们，在于我们讲义上已经写了，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要使他荒废啊，使他荒废，使他不能够再有力量了，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就是要他们降服，叫他们降服。第三节的后面，使他们速速灭亡， 那个意思就是要他们失丧了啊，失丧，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了，失去帮助了。因此我们一定要看见，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环境，都要经过环境。有的基督徒经过环境好像不太难，他就很容易过去了，祷告祷告也就过去了。那么有的基督徒神就给他一个环境就相当难，而不是一般的难。好了，那就叫亚拉族的人，巨人了，推不动了。好了，这个就必须依靠神了。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难的环境，那我们就全心依靠神。没有困难的环境你不会依靠神。所以有的人讲啊，有的基督徒祷告祷告了他自己都忘记了，那么好像神你听我祷告也好不听也好啊，我就是这么能够过了，他是这样。但是神如果把你摆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里，你看你非依靠他不可，这个就是神的目的。因为神只有把我们摆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你完全依靠他了，神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我们是运作景象的百姓。这里啊，我想我们要和弟兄姊妹稍微多交通一点。我们都知道啊，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罪性，罪性。今天有的基督徒只看见我犯了一个罪，我说了谎话，我发了脾气，我赶快认罪，这个叫罪的行为。我们要有罪的行为以先，我一定是有一个罪性。什么东西能够引导我去犯罪，有罪的行为呢？那就是我有一个独立的意志，独立意志。神在造我们人的时候就给我们有思想感情意志，这个思想感情意志其中就有一个叫意志，意志叫做独立意志。神造人，人有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灵，因为神造亚当的时候就吹了一口气，这就是变成我们人的灵了。然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就是我们的身体了。这个灵，神的气吹进去变成我们人的灵了以后，我们这个人啊，亚当就从地上站起来了，圣经里把它叫做活的魂了。所以我们人有三个部分，灵魂体三个部分。我们人的魂有三个功能，一个就是思想感情意志。神是要我们人的灵管理我的魂，我的魂来管理我的身体。灵管魂，因为灵是从神来的，要管魂就要管理我的思想感情意志。然后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在管我的身体，在管我这个肉体。所以我们现在看我们人为什么会犯罪，有一个罪的行为，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要我的身体去犯罪，犯罪。一个人为什么会发脾气啊？为什么会发脾气骂人，说很多粗的话？那就是说他对于他的环境不满意，妻子对丈夫不满意，父母对儿女不满意，这个儿女做的事情使他的感情过不去，他感情受不了了。妻子做的事情或者丈夫做的事情使对方的思想想不通了，你怎么说这么几句话来顶撞我，为什么是这样来责备我，想不通了，思想过不去了，感情过不去了。好了，他的自由意志就出来了。当自由意志一出来，他就可以马上对对方采取报复，报复。 或者说是发脾气了，骂他了，甚至于不好还要打，打孩子嘛。好了，我们就看他为什么会动手打，为什么嘴巴会骂，这个就是嘴巴跟手都叫身体吗？身体这个行为是受什么影响的？就是你的思想感情意识嘛，就是魂影响他们。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识支配了我这个身体，支配了我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手脚，支配了我了，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识支配了。因为我的思想感情意识，我这个魂没有顺服圣灵。假如有一个人今天激动了我，他说的话顶撞了我，我不要马上用我的办法去对付他，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先回到神的面前去。你向神讲，神啊，你回到神的面前去，神啊，我现在问问你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办？你先问神啊。这个就叫做要灵来管我的魂了。然后你回到神的面前去，你就看见神会带领。所以我就看见我在香港看见有两夫妻，哎呀，经常为一些事情琐碎的事情吵啊。后来啊，感谢神，他的妻子啊蒙了光照，他看见要吵了，这个妻子赶快嘴巴里，我就听到他主耶稣啊，主耶稣啊，主耶稣啊，他赶快回到灵里去，把主抓住。主耶稣啊，我要发脾气了。主耶稣啊，我嘴巴要说了。主耶稣啊，你赶快保守我。他一回去，这就是回到灵里面去，然后他的灵啊就管理了，不吵了。他的丈夫说：“等你去说，等你讲，我也不回答你，啊，因为我回到主面前去了。”所以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话讲吗？一个巴掌就砰不响吗？两个巴掌就响了。他那个巴掌要来打我，我这个巴掌不起作用，你看到没有？不还击他，为什么？我这个巴掌被圣灵管住了，我的思想感情意识不动了。感谢赞美主，你这个人就是个得胜的基督徒了。所以什么叫做罪性？罪性就是我的魂独立了，我的魂不要圣灵来管，这个就叫罪性。罪性，基督徒的罪性，我看还不是说什么我们遗传，亚当遗传一个罪性给我，就是在我的基因上面加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就有罪性了。可能不是这个，是什么？就是我的魂独立。一个小孩子从最小，他的魂就独立了。哎，抱在手里头，他不高兴了，他就哇哇叫了。哎，他的魂就独立了。从小就有这一个，大了，越来越厉害了。就是不愿意让魂灵来管魂，这就是魂的独立。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我的魂顺服了圣灵，我肯谦卑，这里叫苦练，就是谦卑。谦卑在什么？谦卑在神的面前。很多人不服气啊，两夫妻，哼，你这样对我，我当然要这样对你了。你看他就看见对方，他没有看见神。如果看见神了，他就不去对付对方了，那是顺服什么？那个丈夫不是顺服妻子，丈夫是顺服神。我这个巴掌不打出去，因为我要怕神，我顺服神。我这个巴掌一打出去，好了，你看见没有？你独立了，你魂独立了。哎呀，弟兄姊妹啊，这个功课非常重要。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如果是一个得胜者，你就看见你是谦卑的，你是相信神的，你是顺服神的。所以有一个弟兄就讲，一个属灵人他的话语很少啊，真正一个属灵人的话语很少，有的话是可以不讲的，他就不讲了。很多人啊，话多的人绝对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圣灵啊，绝对属灵。为什么？他先，我就凭自己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啊。对，好，当然 一个人脱离不了属肉体，但是他讲话要神来管理他。圣经里还讲啊，有一点，请我们读一首圣经啊，因为王弟兄提到这个问题，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节，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节，好，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好了。你说的话造不造就人啊？假如我今天在这里讲一个多钟头，我在这里交通是不造就人的话，那就不对了，好不好？好，我说话多就是你说的话都不造就人嘛。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原则，就是要造就人。做任何一个事情，我们都要人对人有益处，啊，有益处。好，那我们说到这里啊，就说到我们一个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今天神是要我们的灵管理我们的魂，我们魂管理我们的身体。如果我的身体管不好，绝对要出事情。和什么出事情？和人出事情。因为我们的眼睛都看人不看神，以色列人就是眼睛看人不看神啊，他看这个亚拿族人这么巨大，哎呀，你肯定要欺负我，我怎么老是在你的面前受你欺负啊？你看，他就看见这个了，他把人看到了，他就没有看见神。他在看见神的时候，他就不管你欺负我也好，你不欺负我也好，我不管，我的眼睛看神，我不和你对着干。你这个巴掌要来打我，我这个巴掌总是不拿出来。感谢赞美主，这就对了。所以保罗说过一句话，怎么不愿意吃亏呢？保罗说他们告状啊，还告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实际上这个吃亏啊，就是让我们顺服圣灵，顺服圣灵。好，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一生的里面都要学的功课。有一天这个功课没有学好，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还要好好交代，主要问我们了，主要问我们。所以有一天你见主的面，你是一个得胜者，你说主啊，我感谢赞美你，我是顺服了你，我的眼睛看你，我没有看人，我也不跟人两个作对，家里的人我也不跟他作对，他说我就不讲话，我就回到你的面前去。主啊，你听见他所说的话了，他要激动我。好了，这里我们就要说到试炼了，要说试炼。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试炼的环境里，好多人就是专门来和你作对，所以安排一个人就是跟你作对，作对到你没有办法，你就必须把你的拳头拿出来。你看，如果你有眼光，如果你有属灵的启示，你就看见这个作对的人就是神把他放在我的面前来试炼我的内心如何，他是用来试炼你啊。试炼你怎么办？好了，你要怎么做？你要压我也好，你要骂我也好，你欺负我也好，感谢赞美主，我不会受你的影响，不会受你的影响，不会把我拉出去。好，这里我再说一个弟兄的见证。有一个弟兄啊，开了很大的工厂，啊，就是解放以前啊，他是一个老板，很多分公司啊，全国好多分公司，他是一个大老板，在上海。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用的人都是基督徒，都是基督徒，所以他那里一个最小的工人也是基督徒。有一次就有一个工人对于这个厂里面这个老板安排的事情不满意，觉得你这个 他有意见，不满意了，不满意就跑到这个老板的这个办公室来了，这个总经理办公室，就来向总经理发脾气了，说得很厉害，指责他。这个总经理是个技术主管，当他指责他的时候，这个总经理就拿了一张报纸，拿张报纸起来，一边听他的话，他一边讲，他就一边点头，一边点头，一边点头，点到最后，这个人把脾气发完了，话也说完了，这个总经理就问他，他说：“你说完了没有啊？”“说完了。”“好了。”他说完了，你去上班吧。如果换一个老板，可能桌子一拍，马上炒你的鱿鱼，你给我滚蛋，我这里不要你了，你敢到我面前来。他不，后来这个弟兄啊，这个总经理就给别人讲了，他们就问他，你怎么那么好的涵养啊？他说，我就是要把他把话说完，我要听一听里面他的话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声音。你看，也许神是借着他呢，把神的话告诉我，我要听，如果有圣灵的声音，我还要听圣灵的声音。他没有给他两个巴掌马上打过去，按理讲凭他的权凭他的事，他可以马上给他打过去的，没有。为什么？这个人的眼睛是看神，不是看人。人得罪我是很小的事情，所以保罗就讲，你们责备我，你们说我什么，那是非常小的事情，但是神说我就重了，神如果责备我，那就很厉害了，你们说我，我看没有什么。好吧，那这一个就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学的功课。那基督徒在神面前要学这个功课，我们要看见好多就是神给我们摆一个试炼，人可以成为试炼我的人，事情可以试炼我，一件东西也可以试炼我，神就试炼我的内心如何啊，试炼我。感谢神。那么今天以色列人他们走的道路，就是神在这里要试炼他们。另外一方面，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第八章，神还要管教他们。现在我们请读《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五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以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好，基督徒除了神要试炼你以外，神还要管教你，所以管教也是很难的。也不，神把我摆在一个环境里，就让这个环境来管教我；神把我摆在一个人的手里，就让这个人来管教我。所以神还有一个管教，一个是试炼，一个是管教。当基督徒落在神管教的手里的时候，一定要顺服，一定要顺服，顺服神。因为神管教的目的是对我有好处。那么新约里面也讲神要管教，那请我们读一点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读起。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受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他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你。好，你看，管教的目的是为了要我们圣洁， 要我们有义，有义，公义。既然一个基督徒不可能不圣洁，不可能不公义，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圣，要圣洁，一定要公义。没有，神可能就管教我们，啊，神就管教我们。当管教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不觉得喜乐，反觉得愁苦啊，难啊。管教就是要我谦卑，管教就是要我的自由意志顺服神。我们就是一个强项的本性，就是硬着景象。硬着景象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自由意志，你的独立意志，你不愿意顺服神。神就要借着试炼让你看见你这个人是不能顺服神的，你的景象是硬的，不听神的话的，不相信神的。这是第一个要我们看见，我这个人在试炼的里头，我是照我的办法去做，我不愿意顺服神。第二个，你不顺服，神的管教就来了。当神的管教一来了，就更看出来我们是景象的确是硬的，因为在管教里头我还不顺服嘛，我还不顺服。所以管教到最后，你轻一点的管教你不顺服，神就重一点的管教。管教到最后可能就很重了。所以神对神的儿女一定有管教。所以有的人在那里讲啊，这个基督徒啊，你们太便宜了，你犯了罪啊，祷告祷告神就把罪给你赦免了，他就觉得基督徒很容易做。实际上他也不知道，基督徒如果你不听神的话，你常常犯这个罪，神就要管教你了，管教就很难了啊。那就是神就一定要你顺服，不顺服就必须使你全部顺服下来，这就是神的管教。因此神要做的一个地步，就是要我们圣洁，要我们公义。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就是不圣洁不公义。好，感谢主。那么我们现在又回过头继续读《生命记》的第九章。第四节，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去，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的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由于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给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这里说了好几次不是应着你的义，是因为他的恶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神能不能够把这些作恶的人赶出去，神能不能够管教他们，神会的。但是首先是要我自己顺服，我要看见，我要听神的话，我要顺服神，然后神才会做神的工作。神会做对方的工作，神又会管教对方。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六节，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你看，什么叫做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比方说，我举个例来讲，在家里两夫妻，我们都是 想用我们的办法，丈夫要用自己的办法去改变我的妻子，要她顺服我，妻子也要用自己的办法去改变丈夫，让他听我的。两个都有独立意志，两个都不让，小事情让一让，大事情那就绝对不能让了。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原则，不是你要他听你，也不是他要你听他，乃是都要听神，要顺服神。那假如一个丈夫愿意顺服神，他不要用自己的办法去改变妻子，他先向神祷告，神啊，我们家里有这些事情，我这个妻子不能听，跟我不能同心，但是我怎么办呢？我是跟他吵呢，我是强迫他听我的，我是打他呢，骂他呢，都不行，那怎么办？我先要顺服神。很可能我在很多地方我没有顺服神，我没有让圣灵来管理我，我是自己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运作景象的人。什么时候先把我的景象弄柔顺了，我软了，我谦卑在神的面前，我肯顺服神了，神就要管教对方了。所以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我就要责罚一切不顺服的人。圣经里告诉我们，首先是我要顺服神，然后神就做对方的工作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都是想我的办法能够怎么样制服对方，没有用，我们会经过许多的失败。但是如果我先交给神，我先顺服神，神就做工了，神就做工。好，感谢主。我想这里啊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先把我的运作景象的，我这个景象自己弄柔顺一点，他就我先服神，顺服神，我先柔顺在神的面前，我先顺服神，好了，神就会做其他的工作。这是一个原则，神就是这样做。所以神常常在教会里面先要得着一批得胜者，也许少数几个是得胜的基督徒，得胜者，让这些得胜者起来，这些得胜者顺服了神了，然后神就借着这些得胜者把他的旨意传扬出去，带出去，让其他的人都顺服。这是神做的做事的方法。所以今天我们读生命记第九章，我们就看见第六节，以色列人一定要认识他们自己是运作景象的百姓。下面就继续讲在哪些事情上他们是运作景象。现在我们读生命记第九章第七节，你当纪念不亡你在旷野怎样的耶和华以身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背逆耶和华。你看多少年了、啊？40年了、啊，40年时常背逆耶和华。所以我们先要把自己在神的面前蒙光照，我就是一个背逆神的人啊！我先不要去指责别人，福音告诉我们，你不要只看见别人的眼中有刺，你要看看你眼中有良木啊！请我们读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开始读，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你看到没有？良木我们都认为好啊，刺不好啊，但是你知道这个良木啊 你虽然认为好，这个梁木太大了，把你的眼睛挡住了，你看不清楚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不要论断人啊。什么叫做论断？论断这个字在原文是审判的意思，下个结论，我就认为你是这种人啊，你的良心不好，你喜欢整人害人，你贪财，你不义，你先给他下了一个结论了。主耶稣说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你看你这样要讲他，转过来他必然要讲你，一定要论断你，这是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应该论断人。所以主耶稣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人家就会用什么量器量给你，那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中国好像有一个普通的话，俗话讲你请我吃少午，我请你吃晚饭，对吧？那意思就是说你害我一次，我也要报复你一次。哎，这个叫做论断人，这个叫做用量器量给人。我们基督徒啊，只要你用量器量给别人是恶意的，你一定会看见，反过来你就要接受别人的量器了，一定是这样。所以那怎么办呢？你不要只看见他眼中有刺，所以你看见这种眼刺，哎，你看你不好啊，我来把刺给你拿掉，你马上要这样讲这样话。主耶稣就说你看见他眼中有刺，你却忘记了你眼中还有个梁木啊，把你眼睛都挡住了，看不见了，可怜了。好了，怎么办？先把梁木拿去。怎么拿梁木啊？梁木我就认为是好啊，怎么拿？靠主把梁木拿去。所以先要谦卑在神的面前。一个人蒙恩，首先第一步就是谦卑，就是我们读生命记这里讲苦练你那个字，三十度就是谦卑。我先要谦卑在神的面前，神，我是一个运作神像的人，我眼中就是有梁木，我但是我老是看别人眼中看不过刺，他在我面前就是一个刺，我看不惯他。所以主耶稣说你不要先把他的刺拿掉，先把你的梁木拿掉，你才能看得清楚，就是光啊。眼睛没有光不行，光是从神来的，我把梁帮我拿掉了，就是我谦卑了，我的眼睛没有一个固定的看法了，有梁木就是我有固定的看法，固定的想法了啊，就有成见了。我们中国讲话就戴了一副眼镜看人了，先把这个拿掉，然后再回到神的面前去。弟兄姊妹啊，我总是觉得说神在造每一个人，包括不信主的人，都给他有一个良心，他都有灵啊，灵里面都有良心。所以我们人常常用一个办法，就是感动他的良心，用人的办法啊，感动他，给他爱心，感动他。但是这是人的办法，但是神的办法就是我先要顺服神。他看见我改变了，他就觉得哎呀不对呀，这个人怎么变了，这个人变了，为什么变了？因为我顺服神了。当我一变了，他必然神就要改变他，这是神做事的一个原则。神不改变我以前，神不会改变他。好，所以我们先要让我的景象柔顺一点，不要硬着景象，这是要靠神，就是我要谦卑。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是非常的重要。我可以在这里啊说一个我的见证啊，我青年的时候见证。我大概那个时候只有17岁，我在上海，在一个聚会的里头，可能有20-30个人，那里头比我年长的多啊，而且呢都是医科大学的学生，我还没有，我在准备要进大学了，没有进。那里头还有年长的弟兄姊妹，按理讲不该我在这个聚会里头讲什么话，不该的啊，应该是让年长的弟兄讲话。结果啊，我那一天呢，这个就是骄傲了啊，我觉得这些弟兄姊妹好像没有我那么爱主，好好我就讲话了。结果讲了，我还读圣经，还讲了完了，我好像我教训了他们一番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我的脸皮都没地方放了。我有什么资格教训他啊？那你老弟兄老姊妹那么多 好了，后来啊，我就觉得当时我觉得我还蛮不错的，你看我能够跟你们讲，你们都错了。后来啊，就有一个弟兄给我谈话了，这个弟兄现在已经到中南里去了啊，他已经大学要毕业了，那是一个医科大学。这个弟兄就给我讲啊，说蒋弟兄啊，你那天在会上是讲的什么啊？我说我看见他们有问题啊，啊他们不对啊，所以我讲，他说那一天幸亏我没有过来，我给你留点面子，不留面子我过来要把你嘴巴给你补上，把你撂下。哎呀，哇，真是受不了了，他这么讲我受不了了，我就要跟他两个吵啊。我说我什么时候错了？我想感谢张梅主，主就让我谦卑了，这个不容易谦卑的。你看他来责备我，他责备是对的，是圣灵让他，但是我受，我不能接受，不能接受。那个时候本来我就要讲我的道理了，你看人就是不能接受，那个井是轻，我就讲那个鸡打架嘛，那个井是硬的嘛，总是要我要战胜你吗？我不承认错吗？感谢主，那个时候圣灵就做工了。哎呀，我一下就软下来了，我不敢顶住了。他就讲，他一讲我就不讲话了。哎，但是不是不讲话，不是我认输了，是圣灵在我里头做工。哎呀，我就看着我错了，我的确错了，我怎么能够在这种场合里头，我去我才十七岁去教训别人了，教训二十几岁三十几岁还有四五十岁的，错了。好，感谢主，这一谦卑我就蒙神恩典了。我就从那一次谦卑以后，在那一年在上海的这个聚会里面，神的恩典就倾倒在我身上了。哎呀，所以我就觉得圣经里的话一点都不错，一个人要在神面前蒙恩，乃是从谦卑开始，谦卑在神的面前一点都不错。只要我紧赶紧稍微再硬着紧一点，神就不做工了，一谦卑神就做工，这是圣灵做事的原则。好，感谢主。所以今天在这里啊，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话，你看我们刚刚读的第七节，你们时常背逆耶和华，时常啊，四十年里头时常，这就是要光照他，要他看见。第八节，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到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做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过了四十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忧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民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块月板在我两手之中。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筑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因为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是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耶和华也向亚人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人祈祷，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成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这是第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他们违背了神，做了一个金牛犊。那么他们做了这个金牛犊，为什么他们要去做一个金牛犊啊？那就是因为摩西到山上去了，四十昼夜没有下来， 他们就认为啊，摩西不会下来了，不会下来了，所以他们就想回埃及去，因为他们从埃及出来，现在要回埃及去。那么现在我们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一节，百姓见摩西吃宴下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足了，就摘下来，摘下了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煮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就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你看呢，摩西是神要他到山上去四十昼夜，要把神告诉摩西的律法要告诉以色列人，而且要把两块石板给他，摩西就上去了。摩西一上去以后啊，因为有四十昼夜，有四十昼夜，那么这个要请我们读二十四章，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十二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好，十五节，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听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这是神要他上去。但是没有上去以前，请你读十四节，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十四节，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我们再回来，有亚伦父儿与你们同在，凡有赠送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怎么讲啊？等我，我上山去有四十昼夜，等我再回来。你看要他等啊。现在你看，我们读到今天的生命记，他们不能等了啊！刚刚读的出埃及记，他不等了，不等怎么办？哎呀，摩西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了啊！四十昼夜了，那赶快给我们做一个偶像吧！他们就做了一根金牛犊了。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等待神，不相信神，你看偶像就出来了，你就要依靠你的偶像了，也可能这个偶像就是一个人了。你依靠他。摩西，我们曾经说过，摩西在圣经里头是代表圣灵，摩西就是代表圣灵，当时的摩西代表圣灵。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不回到圣灵那里去，你遇见了困难，你按照自己的办法去求人，去找一个偶像来解决你的问题，这是错的，这是错的。所以一定要等摩西下来，以色列人不能等了，就做一个偶像了。这个偶像啊，是一条牛，金牛犊。你看他怎么讲啊？他就说这条牛就是耶和华，你看到没有？刚刚他说他把这个牛犊啊摆在那里，然后啊，亚伦就说来向耶和华献祭啊。刚刚我们读出埃及记，他说这个就是献祭了，向谁献祭？像这个牛犊献祭，他说牛犊就是耶和华。我们基督徒啊，今天要小心啊，因为有的我们认为可能这就是神在带领我，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是偶像。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回到圣灵里面去，要圣灵的光照带领我，我们不依靠人，不要去做任何的偶像来跪拜，不要。所以这是以色列人非常错误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相信神。 不相信摩西对他们说的话，就是我上去四十天下来，你们要等我，就让他们等啊。今天等待要等候神啊，要忍耐等候，好像不容易，等候神不容易。他们等了四十天，那么我们今天要等多久啊？每一个基督徒学的功课不同。我记得我有一个祷告，大概是1955年，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神到1985年才听我的。多少年了？再听，这个够我够忍耐够等待的吧？但是30年里面，我就学很多的功课，啊，学很多功课。那么你如果觉得没有神了，你可能就不相信了，算了算了，我赶快找一个偶像算了，用我自己的办法算了。但是如果你等到真正在那里忍耐等候，感谢神，你就看见神的祝福来了。以色列人就四十天他都等不了啊，他就做偶像。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有一个功课在我们面前，就是要等候啊，等候，不要急。神的时候没有到，我愿意等候，等到神的时候到了。好，现在我们再请读这个《生命记》第九章。那么在这个时候，第十八节，十七节，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甩碎了。为什么摩西要把这两块板甩碎？那就是说，神给他的板是要以色列人遵守的。摩西在山上，神把神的旨意告诉摩西，山下就全部把神的话都放了，都放了，把这两块板上所讲的十条诫，他们全部都放了。十条诫的第一条就是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看他们就有牛犊了。第二条，不可做任何的偶像，他们就做了偶像了。第三条，不可妄称神的名，他说这个牛就是耶和华呀。你看刚刚我们读，你看他都放完了，所以摩西就把这个石板摔碎了。摔碎就是说，以色列人，你把这个约破坏了，你们先破坏神的约。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有一个约，新约也有一个约，新约是用什么立的约？是主耶稣用他的血为立了一个新约啊，立了一个约。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6章27节。又拿起杯来，煮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死罪的是立约的血。”这是主耶稣用他的血来为我们立了一个新约。新约，我们今天也有一个约。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立约，是借着牛羊的血和他们立了约。是牛羊的血。那这个请我们读出埃及记24章。第三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渗在盆中，一半散在坛上，又将约书 念给百姓听，他们都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些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好了，以色列人是神的命令十条诫律例典章来给他们立约，立约的时候也用了血，上面不过用的是牛羊的血。但是今天我们新约的立的血，立约的血是主耶稣的血，所以我们今天也有约啊，也有约。旧约以色列人神用他的命令和他们立约，神不会破坏这个约，神不会破坏，但是以色列人首先破坏。你看他这么讲，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结果他怎么遵行啊？他根本就没有遵行。今天我们一样啊，神啊，我要听你的话，我要顺服你，我要谦卑。主啊，你看这都在神面前说好了，但是到了事情来了，你看景象就硬了，谦就谦卑不下去了，忍耐也不能忍耐下去了，甚至于神啊我都不相信了，好不好？有的人是基督是这样啊，他都不相信了，好好困难了。好，我想这里方面的话哈，我们就现在我们请读下面哈，第十八节，生命记第九章十八节，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你看这就是另外一个四十昼夜，他又到神的面前去做什么？为他们祷告。十九节，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是很害怕，但那时耶和华又应允了我。你看摩西为他们祷告，神要灭绝他们。所以摩西是代表圣灵，我们知道今天圣灵是为我们祷告啊。你们记不记得罗马书第八章，或者我们读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你看到没有，圣灵祷告啊，摩西在山上为以色列祷告，圣灵今天我们祷告啊。圣灵说对摩西求神不要灭绝以色列人啊，今天圣灵也为我们祷告，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也为我们祷告。感谢主，今天除了圣灵为我们祷告，主耶稣今天也为我们祷告啊，也在第八章，就在这个第八章三十四节啊，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怎么样祈求啊。今天主耶稣也为我们祷告，圣灵也为我们祷告，在圣灵面前祷告。而且这里讲我们本不知道怎么祈求啊，我们都以为我们祈求是好的，实际圣灵就说他祈求的不好啊，不能够这样，不能够按照他的意思去做啊。好，圣灵就为我们祷告。好，现在请我们再回过头读生命记第九章二十节，耶和华也向亚人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人祈祷。你看他为以色列人祷告神听了，他又为亚人祷告，就是赦免亚人的罪，因为这个牛金牛犊是亚人做的嘛，啊，也为亚人祷告。所以代祷是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代祷很重要。好，现在我们读二十二节，你们在他贝拉玛撒基波罗哈塔瓦又惹耶和华发怒。你看这里又说了三处， 他们是耶和华发怒。我们看这三处是什么意思，请我们现在要读民数记，十一章，第一节，民数记十一章第一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他们的边界，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变成塔贝拉。塔贝拉这个字就是焚烧的意思，希伯来文这个字就叫焚烧，就叫塔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发怨言呢、啊，一个基督徒也会发怨言呢、啊。神啊，你怎么给我这么一个环境啊？神啊，你怎么给我这么一个儿子，不听话的儿子啊，不孝的儿子啊？啊，不要发怨言，这就是发怨言。发怨言，神的火在那里烧，这意思，神要把这些怨言从以色列人中间要出去。然后我们再说第四节，还要读这里的民数记十一章的第四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吃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为什么？埃及有河嘛，就可以钓鱼了，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干了。这个心血在原文不是心血，原文是魂，魂枯干了。除这玛拿外以外，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啊。你看他们发怨言了，他们爱世界了。我们讲埃及是世界，埃及的东西太多了，我天天坐在肉锅旁边不花钱就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在旷野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心血枯干就是魂枯干了。什么叫做魂枯干？就是我的魂不能独立 啊，对不对？我不能独立了，神要使我能够使我魂独立的这些东西神都给我拿走了，神要管教我了，他们就发怨言了，发怨言没有东西吃了。结果这个地方就叫什么名字呢？请你翻过来三十四节，这一章的三十四节，那地方并叫做基伯罗哈塔瓦，苦号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为什么？他们没有肉吃吧，神就给他们吃肉。你看三十一节，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安神由海面刮来，飞散在云边和云的周围，这边又有一天的路程，那边又有一天的路程，你地面又有二种，飞行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扑取安神，至少的也取了十个赫梅尔。这个大吃肉了，现在就吃肉了，这些人啊因为吃肉吃多了撑死了啊，这是他们自己害自己了。所以这里叫基伯罗哈塔瓦，就是在这里他们埋葬这些爱世界的人，贪爱埃及的人，要吃肉的人。玛拿是代表神的话，他们不要神的话，他们要埃及。所以这里啊，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失去神的信心，不相信神，我们也可以去爱世界，也会发怨言。有啊，后面还有一个就是生命记第九章那里还有一个玛撒，现在我们看看玛撒的意思，这个要读出埃及记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一节，出埃及记十七章的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照弹口处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 北京在那里甚渴要水喝，就像摩西发言人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圣属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人的几个长老从北京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里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是北京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玛撒，又叫米利巴。这个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啊，因以色列人争闹，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他们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到底耶和华有没有啊？神是不是真正有神啊？他是不是今天与我同在啊？这个叫玛撒试探。所以这里说以色列人做金牛犊是不相信神，然后发怨言，爱世界，试探神。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也可能要出现这一些啊，也可能要出现这一些。那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今天在我们走这条属灵道路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神给我们许多的试炼，神也给我们许多的管教，神让我们也遇见亚拿族的人有困难的环境。你不要怕，心里一定要相信，这就是神安排给我的，这是神安排的。怎么办？我先顺服神，我先忍耐，我先谦卑。那么我的眼睛只看神不看人，所以我就不会试探神，我不会发怨言，我能够等候，我不去爱世界，不到世界里去。好，这一个感谢主，如果我们是这样就对了。现在我们再继续读《生命记》的第九章二十三节，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底斯巴利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你看，不信，不信神啊，不听他的话。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学这个功课的时候，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一件事情，除了认识神的大能以外，还要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自己是什么？常常不听神的话，常常不能相信神，常常不能顺服，就是我们这个人啊。千万不要认为我能够顺服，千万不要认为我能够听神的话，千万不要认为我能够相信神，不一定，常常我们都是不能顺服。所以要认识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认识自己，我们才懂得我需要神的管教，我需要神的试炼。只有管教和试炼让我能够顺服他，让神能够改变我，让神的圣洁和公义能够改变我。现在我们读二十五节，《生命记》第九章二十五节：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服服侍侍昼夜。因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生出来的宝贝领出来的。这个摩西这个祷告非常重要，感谢主，我们要学习祷告。所以刚刚罗马师说我们不懂得怎么祷告，摩西这个祷告包括了几方面的真理。第一个，他说以色列人是神救赎的，是神的产业。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啊， 他就把神的应许抓住了啊。所以我们祷告要把神的话抓住，我们祷告就有能力了。现在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自己知道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就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到底。主耶稣爱我们，神爱我们，乃是爱我们到底。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拯救也是到底，爱也爱到底，你要把神的话抓住。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啊，为某一个弟兄某个姊妹祷告，神啊，他是你的人啊，你拯救他的，你说的要拯救他到底啊，这是你说的话啊，你赶快拯救他吧，你爱他到底啊，你为他祷告，这是神说的话。摩西就是抓住神的话啊，你把神的话一抓住了，神就没有话讲了。神怎么讲啊？他说的话吧。神啊，这是你说的，不是我讲的。哎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祷告要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神就要听了。所以摩西第一个祷告是涉及神的旨意、神的爱。神的旨意就是要拯救到底嘛，就是要以色列人是他的产业嘛，啊，这是他的爱。所以关系到神的爱，关系到神的旨意的，神必然要听，所以神就听了。第一方面就因为这个原因就听了摩西的祷告。第二个方面，就是申命记的第九章二十七节，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恶。这个是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嘛，申命记第九章的二十七节，这是第二个理由。他祷告的，神啊，你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立个约嘛，这是他们的后代啊。你说的，你要他的后裔啊，人数增多啊，你要把他们带来，这是你说过的话。你看，又把神的话抓住了，而且把约也抓住了，神立的约了。神立了约以后，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公义的，神绝对不能违反他的约。啊，我们记得圣经里讲，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你把信实的神抓住了，神怎么讲啊？神必然就要听这个祷告了。这是第二方面。今天我们为一个弟兄姊妹祷告，我们也要抓住这个约啊，这是主耶稣所立的约嘛，他用血立的一个约把我们带回来，买了我们啊，我们是属神的人，你要祷告。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他的祷告是抵挡仇敌。那请我们读申命记的二十八节，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用于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来要在旷野杀他们。你看，就是埃及人要说话呀，神啊，你在这里把以色列人都毁灭了，把他们都杀完了。埃及人怎么讲啊？哼，你看啊，耶和华，你没有能力把他们领到迦南地吧，所以到旷野就把他们杀掉了吧，虽然出来埃及。你看，敌人要说话，仇敌要讲话，所以这一个祷告就是对付仇敌的，对付仇敌，这也是神要听祷告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你祷告第一个抓住神的话，第二个要对付仇敌， 是那免得仇敌在哪里讲啊，敌人在哪里讲啊，让你的名不能得到荣耀啊，在仇敌的面前你一定要得到荣耀。好，感谢主。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摩西祷告的这三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是为了神的荣耀、神的旨意、神的性情、神所立的愿来祷告。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读第九章，它主要的内容就是要我们认识我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们自己不行啊，好吧，我们需要听神的话，信神，顺服神。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现在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和人所解释的话都摆在你的手里，求你洁净人嘴巴所说的话，因为人的话都不是完全的。我们求你借助圣灵做更深的工作，主，让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走前面的道路，主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每一次的聚会。今天没有来的弟兄姊妹，求你看顾他们，特别是张弟兄、张太太，听说他们有病，求你保守他们，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